我们今天要谈几个事情，一个呢，在历代教会继续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一个节气，产生一个节气。我年轻的时候是对这个节气非常反对的。那比如说，你们过过圣诞节没有？何止过过，你们教会都有圣诞节，对不对？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没有，不过节的。后来呢，我去到浸信会，那就有的教会过节，有的教会不过节的。梁院长，你们教会过不过节？
不过节，
过圣诞节。我们是用那一天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是过，
就是福音聚会，对不对？
对
对对。哎，那。我呢，在随着时间跟研究读书里面，当然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过这些节没什么意义，对不对？你说耶稣是不是那天生？
不是，
谁知道？当然不是，基本上那天也不是。但是你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为什么过礼拜天呢？
安息日吗？
主日。
来，我告诉你，
就礼拜天就是第一天吗？
这个日子还是不对的。
第一天的
日不是日子还是不对的。你如果拿安息日概念来讲，主日是什么？
周六。
主日他说的第一天呢、啊？
第一天的、
啊。第一天当然不是主日啊，当然不是安息日啊。
不是。
所以安息日的概念我们也不用了。
而且就是星期五的。
那主日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纪念主耶稣
复活。
那你觉得2000年前的基督徒他们守的那个主日是我们这个主日吗？因为历史上立法改了好几次。首先康斯坦丁把罗马历跟犹太历取接近的位置就定了。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立？是阴历还是阳历？
阴
历。
阴历啊，七月初一吗？
罗马人是阴历阳历？
阳历。
阳历。所以这个东西本来以历法来讲，你就是我们现在一周两周这个七天的循环，对罗马人呢也是不懂的。他也是搞不清楚的，但是为什么那个康斯坦丁为什么要定呢？因为那个时候起初基督徒是犹太人罗马人，犹太人，所以起初的教会多是犹太人，然后呢少部分外邦人教会呢也是犹太人去开的，比如说保罗去传福音。所以一代接一代的学生老师学生呢，那习惯上慢慢就聚会都在第七日第八天第一天的早清晨。为什么以前那天不叫主日吗？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开始称它叫主日，但对犹太人来讲它是不是主日？犹太人都不认基督是主了的，他怎么会称主日？当然不是嘛，他就是第一日嘛，七日的第一日嘛。那第一日为什么要纪念？
全创造第一日。
错了，因为基督在那一天怎么样复活，因为那一天天使报好消息，因为那一天妇女们从坟场跑回来，因为那一天使徒们去检查坟墓得到了消息，主耶稣基督已经怎么复活了。等到他们跑回来，因为那一天在傍晚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什么显现，所以他们庆贺，英文讲比较简单，我不知道中文拿什么字来讲，叫做 celebrate。 他们是 celebrate 主复活。那你说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主日都 celebrate？ 我们常常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来想象古代人，古代人哪一天聚会？
天天聚会，
天天聚会。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吗？他们天天聚会，天天聚在一起嘛。刚开始的时候还怎么样？凡物公用。后来主耶稣也没马上来，然后呢，拖久了，这个去找工作了，那个去上班了，就什么就不方便了。刚开始的时候，人是放下他的工作，就聚集在一起。但是聚集在一起，慢慢久了，他们还是在等待主耶稣嘛。那这个礼拜没回来，下个礼拜没回来，过了五旬节得了圣灵了，然后又去传福音了，但是呢他们还仍然在什么，在等待。那等待的结局呢，我们都知道，等到了没有？
没有，
到今天都还没有，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要再来的那一天，就是福音已经传遍这个地极了。那主耶稣自己也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像贼来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说那是一个纪念一个什么事情，主日其实也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明白，初代教会每天都聚会，可是到了七日的第一天，他们突然想到，哎呀，今天是什么？主复活了。所以复活节在什么时候？
四月。
错啦，复活节在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称节，一个节是节，当然有两种，一种叫节气，一种叫什么节日。这个节日就在纪念某一古代人啊，那节日都是纪念某一件事，纪念某一个人。你看我们在台湾，这里没有台湾来的。你台湾来，梁院长台湾来，我们那个圣诞节那一天最著名，12月25号，行宪纪念日。它不是圣诞节，但是它是什么？行宪纪念日。但是我们也就是配合那个圣诞节，因为那天就可以放假，太好了。所以我想个人想，因为这个没有历史，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谈的古代的事情啊，很有意思，因为不像我们有录影机，有照相机，有什么机，然后都可以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以前没有，靠你写一点，他写一点，可能有某一个人写一封信，哎，信里面提到一点，就这样对照出来，可以看见，可以猜得到。当时康斯坦丁下令星期天不工作，哎，他不是说星期六不工作，下令星期天不工作，也是受到基督徒的影响。我不否认，因为你若说他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他要纪念主，所以礼拜天不工作，那个又太夸张了，因为康斯坦丁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的基督徒。但是为了社会的原因，为了国家的原因，为了政治的原因，国家天下太平，打完仗以后都要休养，大家要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期，所以就或许就借用基督教的概念，就把那个七日的第一天，而且说起来，七日第一天是不是犹太历从耶稣复活那一天七天，到了康斯坦丁说好就这样七天，也不见得，因为它是犹太人的律法，那个日历了，历法，犹太人的历法，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十二节气啊，什么？那我们的那个循环周期是跟太阳历跟那个阳历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阴历的周期是多长？ 告诉你啊，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模一样。以你周期几天？
29天、30天、15天。
对，因为是按照月亮，
月圆月缺，
月圆月缺一个周期，然后月缺一个周期。如果你称它是月也行，那就是两个。那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犹太历史只有6个月，那中间有加上那个闪族的其他闪族，像那个他们从那个波斯啊，从那个两河流域放回来以后，他们也把他们的历法跟什么跟犹太人那些律法会稍微会变动。所以你看旧约里面称月份的名字是有移动的，还有他们的一月也不是冬天。为什么？我们很奇怪，我们很明显，我们有冬天有夏天，对吧？我们从一月开始冬天就进春天。那其实我们阴历哈，其实我们的农历一月就是什么？春天，立春。所以我们从春天春夏秋冬，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巴勒斯坦有没有那么明显春夏秋冬？没有，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名词，没有这一类的名词，因为那边都是常年温度，除了冬天特别冷以外，其他都是夏天。而且你可以发现，也就春天才有什么，才有草，因为是雨季，春雨，冬天不下雨。来，请说。
那老师，那我就要请问一下，说像比如我们他们的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礼拜五的那个三档到礼拜六的三档，他也有一个根据的，那他现在根据就是礼拜五。
他根据现在的历法。其实历史上里面这个七天的这个 cycle 啊，其实已经移动了好几次了。
不准确吗？
不准确。
它不能说不准确，它叫做移动。为什么呢？经过几千年以后，那个阳历好几百年以后，那阳历也会差一天半天的。你知道吗？阴历差得更厉害，所以会有什么？会有闰月。论年论日。那以前的人比较挑剔，为什么呢？那七天不能变的，那七天不能变的时候，你论日怎么办？阴历好像是，我不知道我记不对不对，
没有论日的，叫论月。
怎么没有
论月？
论月什么意思？
两月
，错，你说没有闰日，我们台湾人说闰月，2月份。
哦，2月29，29天。
28跟29天，不就差一天了？那是不是闰日？对不对？那你那个历法，你那个安息日，夸夸夸夸夸，嘟，这里多一天出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cycle 的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坚持型的，或者是象征意义型的，你都不能不否认，不能不承认，现在这个历法讲礼拜六已经不是耶稣时候的那个礼拜六了。你明白我意思？那个周啊，已经 moving 了，会
月节也被move。
月节也会 move 了，然后日期也会 move 了，最后呢，大家都根据为什么罗马帝国统一天下了嘛，都根据康斯坦丁历，那他说今天是第一天，就第一天了，第一天休息，所以我们不是第八天、第七天休息，我们是第八天休息，也就第一天休息。七日的第一天， 然后他说那天就是那天，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过好了。你知道我有很多朋友是安息日会的，查圣经查历史查了半天，说你知不知道你们过的礼拜天是太阳日。我说收换，哪一天都不对，你跟我说哪一天都不对，跟我说哪一天也都对，不管你是坚持或者是象征，你都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那一天。我这样讲你明白我意思吗？好，所以那个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人，我跟你讲就不用玩了，因为他反正不会对的。那我们呢简单一点，我们相信象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象征，说七月的第一天。好，我们既然日历你们家礼拜天放在最后放在最前面，
最前头第一个，
来美国以后都是最第一个是吧？我小时候礼拜天放在后面的，那个
那个 calendar
印的，好，我们小时候这看得很好玩。后来我去教会读神学啊，那是第一天，我老以为星期七。
对，以为周一才是第一天呢。
对嘛，星期一嘛。那星期天是不是星期七？对吧？老以为是这样嘛。啊，原来星期天是第一天，那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就是写假的。因为全部得加一，
但是中文呢，并不是用英文的意思。Monday 并不是礼拜一、啊。
对，所以我们华人事实上，我们都认为 Monday 是礼拜一 ，Monday 是第一天，所以才翻译的时候是星期一、星期二。所以我跟你说嘛，我小时候那个日历牌放到最后。最近我发现一个教会机构，他印的那个日历手册也这样印，你们注意去看。我还是我们华人的很大的机构，然后到处送。为什么呢？因为一二三四五六都要工作，再就把那个六跟日怎么样放在一个 color 里面，一个斜线。真的啊，很大的机构到处发放还卖的。我那天拿起来一看，哟，又来了星期七。所以你看，不管你想什么，最后我们能够看怎么去看我们的这个周期，其实也就是用象征意义。那既然象征意义，哪一天第一天都好，只要大家公认那天是第一天，我们就同意那天主再来，主降临，我们纪念他，对不对？好了，那周日如果你不过节，干脆连主日也不要过了。但是其实不对啊，我们都已经过习惯了。为什么？放假嘛，那天不上班嘛。那康斯坦丁当初决定那个事的时候，也就是说那天就让你们去去聚会，让你们去敬拜神，他可没说休息。他当初决定那一天不工作的那个赐令里面说得很清楚，就那一天给基督徒去敬拜神。当然有人说他是鬼扯淡，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本来就是太阳日，本来就是大家去拜什么，到太阳庙里面去拜神用的。那好嘛，我猜他大概也是想说，哎呀，不管你拜哪个神都那天拜好了，就这样子就统一了全世界的月历。那以后呢，改来改去，有大有小改，但是没有大改。从康斯坦丁以后只改了一次，最重要就是朱利略历。那这个是天主教教皇改的，那改呢大概把时钟倒拨个一点点，就是这样子，其他差距很小。为什么要倒拨呢？因为这个天主教就比较龟毛一点，他就不愿意多出个闰日来，就是多少年了以后 那阳历啊，阳历差距小，所以大概要很久以后才会多出个一天出来。不到，闰日那个那是阴历，阴历是四年多出一年，阳历没有。你想阴历的话，用三十除嘛，用三十除一整年，再减掉十二月的那两天，所有的月都是三十嘛，那十一个月是三十，就330天，加28天多少？358，那应该几天？
加6个月31天的，
哎，阴历有31天哦，
最大的
30啦，
31天没有
30，
对的，
39天
有吧？
没有，
1月三月没有吗？
没有，
农历
都30天，
农历的没有，
没有过31天，
没有，
从来
没有，没有。但你算算看，30天乘12个月多少？360，还不够呢。
不够啊，365天，
还多出5天来。所以久不久，
8天吗？
对，就这样加上去了，久不久还要闹多出一个月出来，对不对？
有一天的。
对，久不久，他就要多一个月出来。可阳历呢，就是隔了很久才会多。所以他们呢，那个天主教呢，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那个时钟，往回拨，一年拨回去一点，一年拨回去一点，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其实一个 cycle， 一个年的 cycle 啊，其实不是365天，是 between 365到366的中间。那中在哪里？每一个年都不一样，所以差不到1/4天，所以他们呢，就每一年就去播钟。后来呢，说不行了，再这样玩下去，这个钟给日期给搞坏了，所以才多出一个闰日，四年多一天，多一个29号，二月。所以你看，阳历阴历大不一样，所以康斯坦丁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阴历变
阳历。
那你说阳历是跟着太阳走，是不是他们太阳神教？当然是啊。可是做了那么久，太阳神教都腐烂了，那个日历还在，所以我们也不去想那么多。所以我们过去被教导，哎呀，这个圣诞节是太阳神教的，哎，无所谓了。我跟你说，每个日期都不对，除了逾越节，你知道为什么？除了复活节，你知道复活节是浮动的，是浮动了，每一年的日期都不同啊，对不对 ？Right? You know why? 因为它是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来定的。所以犹太人的历，我再说一遍，是什么？阴历。所以只有这个节跟圣灵降临节，就是五旬节，这两个节是飘动的，它是真正日期。但是不是 exact 真的日期？因为就连犹太人的月日历，它也变化过。所以呢，这两个日期我们是完全按照犹太人的月历表去推出来的，这样你们明白吗？那你说它是不是 exact 真的？是，只能说是靠近，不敢说是真实。为什么？你看啊，当他们被掳去那个巴比伦再回来的时候，他的阅历已经经过一次很大的修正改变，因为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已经习惯了那边的日期， 所以你看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后半、小先知书，他用的月份跟那个列王记、列王历代志里面的日
不一样，
完全不同。你说他有可以推的地方，当然有，因为同样是阴历，它有一个可以接近的对照表，可是那个阴历跟阳历就对不出来了，就很难对，因为它每一年都会浮动。但是这两个节日啊，是按照现在的犹太人，也不是古代犹太人，是现在犹太人，他们哪一天过逾越节，从逾越节的前夕开始算受难节，因为逾越节是在周六，他们是周五的晚上丧当，然后到周六的丧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同意最后的晚餐在什么时候？礼拜四的晚上。所以礼拜五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被带到大祭司的那个宫所，然后带去比拉多，大清早带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打了他以后去哥哥他山上，在哥哥他山上定死的时候刚好什么正午，刚好正午日正当中，突然变黑了，幔子怎么样？
裂开
、yes. 所以根据使徒行传，根据福音书的描述，这个大不会差距太大，不会差距太大。那什么地方会差距大呢？因为当时定圣诞节的时候，纪念主耶稣圣诞降生，那个时候没有仔细的考察。为什么？圣经上有几个部分中断，有点像我们说意识中断，因为他们记录的人，你记我记，每个人着重点不一样，所以就把这个部分的记录，因为耶稣绝对是在大希律的时候出生的，
希律王
哪一个叙利王？好几个耶。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儿子，小希律的弟弟，然后再来那个巡抚，大概有四到五个。最后一个可能是好像是小希律的儿子，要不小希律的弟弟的儿子。那你看他已经经过好几个王，可是耶稣却应该确定是大希律在的时候，可照我们现在的日期，咚咚咚咚咚倒转回去，公元公元00年，却不是大希律在位的时候。所以历史学家认为那个日期呢，可能要 pull back 4年。这是比较多的人的说法，但是你问我说这是不是盖棺定板了？ No， 也没有，也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翻出来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耶稣的父母带着那个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到下埃及去，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希律当政的时候，所以那个时间绝对早于现在的公元00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日期其实都假的。好了，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当真来做。那既然日期都不准确，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借由一个日期怎么样
来纪念主耶稣。
OK， 我喜欢这个答案。 我这里有一张图表，我下次有机会我印给你们。这是教会历史上所建立的一个节期表，一年52个星期的节期表。OK， 这么多年的研读书呢，我后来慢慢看淡了日期之争，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教会的节期，教会这个整年的年历节期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个意义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过。过这个节期，目的不是要过节，目的要做什么？
纪念，
要用来纪念主。这就发现，初代的基督徒确实有过节的习惯，因为这个过节习惯不是到康斯坦丁才有的。这个过节习惯在主后100年不到，也就是老约翰都还没有过世，已经教会已经有这样习惯。有人说保罗应该有这个习惯，可是保罗从来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关于任何一个节期，有意思吧？但是在约翰的学生，第一代的学生，在他们所写的教父的这些杂记啊、书记啊、书信里面，古教父的书信里面，却猛猛的几乎每一个都有过节的习惯。也就是说，教会开始过一个循环历的习惯呢，是大概在主后100年前后。我不知道，因为保罗是长命，够长命。保罗以前大概那几个使徒已经死得差不多了，那走的走，有的走东方走得好远，再也没消息了。那彼得带马可往东方走，走到那个亚历山大，过海到罗马，这个是根据天主教的记录，天主教一定要说保罗最后死在罗马，彼得最后死在罗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权力叫做使徒统绪，权力是来自于彼得。那倒是没有人记在马可那时候在哪里，很多人认为马可在亚历山大。为什么呢？因为马可是读书人，马可是一个书记，起头他给谁做书记？保罗。但是他怎么样？吃不了苦，胆小，所以他就跑回来了，保罗气死了，对不对？但是后来看起来，后期的保罗书信里面对马可大概 OK 了，因为马可后来陪着彼得就一路做书记。所以我们以前不是前堂课说过，那个四个福音书其实代表四个人。马太代表谁？
就马太。
你以为就马太吗？马太代表大部分的耶路撒冷使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马太跟那些使徒他们就是窝在耶路撒冷不走的，就是后来开耶路撒冷大会的那批人，谁？雅各啊，安德烈啊，这些人，犹大啊，那些包括耶稣的兄弟犹大啊，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从犹太人的君王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耶稣。好，马可代表谁？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福音，这就是替彼得说话。路加替谁说话？保罗。路加是跟着保罗的同工，跟着保罗一起服侍，听保罗一直教导，而且路加是外邦人，只有保罗会收留他。 约翰代表谁？约翰代表约翰，但是约翰代表了一批使徒往东方走的那几位，因为约翰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往东方走，走到安提阿，走到那个大树，然后分手，其他的人往东边走，他往北边去小亚细亚，其实已经往东很多了。那往东边走有好多人呢，犹大也是往东边走，那个后来使徒犹大，另外那个多马，最著名往东边走大概就是多马。现在有两个地方有多马的教会，就是一个在北印度跟巴基斯坦中间那里，另外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最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叫 Armenia， 在高加索的山里面，都自称号称是多马去传福音到那里的，所以多马还有很多事迹在那里。那保罗约翰在叙利亚跟他们分手以后，约翰再往北走，所以这群人的观点呢，大概就是约翰的观点。因为约翰，你知道，你如果看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很少，你要看那个福音书，约翰是很抢位置的，是那种大哥型的，这个而且教很多学生。约翰福音是听说是他的学生，据说是他的学生帮他笔记的，所以写到约翰福音最后说什么？说他死掉了。那整本约翰福音没有提到约翰的名字。那两种可能呢，他自己写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学生写。因为每一次讲到约翰都讲什么？主所爱的门徒，这个是很奇怪的称呼。如果我是约翰，我不会给自己起这样的称呼，但如果我的学生呢，那就很有可能了。所以这个大家就这么看。不过我就跟你说，就是每个人他代表的都不太一样。可是你看哦，约翰代表小亚细亚教会，因为他的门学生大概充斥于希腊小亚细亚。那个彼得跟马可就在哪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跟上面的罗马。你知道后来基督教分裂成两半，分裂成东边教会跟西边教会的时候，谁跟谁在一起？彼得跟马可，就是罗马主教跟亚历山大主教合组叫西方教会。从埃及以东的叫东方教会，包含什么？包含耶路撒冷、安提阿，包含那个希腊，就是后来的康斯坦丁，因为后来主教在康斯坦丁搞，本来不在，本来在约翰在的那个城叫什么？
以弗所。
但是后来那个神学中心移到皇帝的位置了，就是因为太靠近了小亚细亚，太靠近那个皇帝的位置。所以这三个主教号称东方教会，那两个主教包括北非的后来的北非教会，这边就是西方教会。所以你看他们是分开的，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一世纪二世纪中间，两边所有的教父，古代五大神学中心的这些主教也好，他们神学家也好，所记录下来都已经有这个节期。所以可见这节期不见得是康斯坦丁用 用太阳神教的日月历来定的，即或它是，我也觉得我们可以用。为什么？它 ，like I say， 那个太阳神教都已经烂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想去找出来这个太阳神教拜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不那么容易了。收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崇拜现在的教会崇拜呢，传统教会崇拜是从康斯坦丁从太阳神教转变来，但是我有没有反对？我还是不反对。如果我们把它，我们不要再拘泥于这个形式，我们就可以享受敬拜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些养分，这个晚一点我们再谈。那从日期来看也一样，好，它的养分在哪里？这个为什么在主后一百多年就已经大家都守这些日历？有一本书叫做《十二使徒遗训》啊，其实是一个教会立法书，教会的行政专书。这本书呢，曾经列入圣经里面，又给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很明白嘛，它根本就不是使徒们所写的书，就是后来的记录。那在教会里面被他被从圣经里面挪出来，并不表示它不是一个好书，你懂我意思啊？只表示说它不是那么神圣，它并不是神单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呢，看见主后一百年到两百年中间教会的情况。好，这个里面大致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教会年历表，不是天主教后来加的那个。天主教后来在年历表上每一年都定上一个人名，定到不够多了，怎么样？还可以绕第二圈，还绕第三圈，还可以把里面的人拿掉，很有意思。这个天主教哈，这个每个那个教皇上去啊，总要封几个圣人，那每个圣人都要有一天呢，他主管一天呢，那哪那么多天？最后就绕圈了，绕圈很有意思。有一次我问一个 amigo， 他天是 Catholic， 我就问他说：“哎，今天是谁管的？”他拿一个小簿子出来，啊，今天是 Peter 管的。我说不对啊，今天有好几个人哦。他看看，嗯，还有几个小名字，我不认得他。Peter 我认得，好，算 Peter， 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的年历呢，不是这一圈那个什么人来掌管那一天的圣徒。天主教是说，哎呀，我把他封了圣了以后，他到天上总要工作嘛。好了，那他就负责哪一天，他祝福那一天。哎呀，这个就别听他了，鬼扯淡。好，这个不算。但是天主教到现在还有一个大周期，那个这个是真的，我们叫做Church year， 年历。年历在我们一般教会有多少教会在用？长老宗在用，啊，那个圣公宗在用，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些名字。长老宗就是长老会啦，圣公宗就是那个安利干教会，这我们这边大概也有，也有那个。那个英国那个教会，英国国教，然后呢，路德宗包含了路德会啊、信义会啊、崇祯会啊，这些都是路德宗的，路德宗教会都有。也就是说，十五世纪那个三个改教的伟人，哪三个？
加尔文、
马丁路德。慈运里，好，只有慈运里， 反对，这其他的两位呢都赞成，所以那两位衍生出来的教会，包括卫理公会，包括那个寻道会，包括什么小的英国的那个浸信会，其实浸信会理论上不应该有的啦，啊、哦，那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些从这几啊、哦、圣洁会啊这些啊，他们都用这个年历，那不用的就是跟慈运礼有关的，跟慈运有关呢，其实要从慈运礼的前面。叫做崇敬派，崇敬派叫做 anti-baptist， 这个哈、啊、这个字有点奇怪，它不是反对敬礼受洗，它是反对莫名其妙受洗。什么叫莫名其妙受洗？小孩子一生就洗啊，生下来就洗啊，这个他反对。那个国王信主，全家信主，全国信主的，他也反对。我有没有跟你们讲，那个基辅那个大公，逼一口哨一吹，大家都跳下去，自己跳下去，自己给自己受洗。那还有很多国家是国王信主了，连那个洗礼都那个水都省了，发个布条，哪年哪月开始哈，我们国家就是基督教的，什么会的。然后呢，你不参加这个教会的可以，我给你24小时 out 走人。24小时你不走呢，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财产充公，人烧掉。凶不凶啊？凶啊，因为那是国教时期嘛，对不对？你不参加国教就是叛国啦，啊、哦、那就你当然就烧啦。那我不说慈运礼吗？慈运礼曾经做过苏伊士市长啊，他本来跟那个崇敬派的人是，崇敬派就是主张什么？主张自己明明白白的、清楚的，长大了说 yes 才可以受洗的那种人。那慈运礼跟他们是同工啊、合伙啊，到了苏黎世啦，好不容易他们变，他做了选上苏黎世市长啦。哎，他本来是属于反对国教的这一批，他当了市长以后，他也来这一套了，下个命令，从今明天开始，全部的教会，天主教什么教，加尔文的什么，统统来，统统参加我的教会。后来叫改革宗啊，这里有很多改革宗的神学院。
改革宗不是加尔文的吗？
加尔文死了以后，谁带领他的教会？
你说
慈运礼啊，接收了他的教会啊。好，慈运礼先生呢，做了那件事，当然他的老同工就反对啦。哎，不可以啊！但是管你可不可以，你不听我的，怎么样？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他就把他的老同工呢，三四个人装了麻袋，扔到苏伊士河那个湖里面。我们崇敬派浸信会讲到历史呢，一定要讲这一段，你就知道三大改教的伟人手上都是血。
马丁路德，
包括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礼，都是两手鲜血。所以崇敬派呢就只好，他说你不是要崇敬吗？要浸水吗？我就把你麻布袋断了，扔到湖里面去，把你浸个够，也不拿火烧你。
浸礼啊，
浸礼啊。所以呢，崇敬派就开始逃啊，逃到荷兰以后就跑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
贵格会，
然后还有 Simon 那个叫什么另外一个会， 两个会，
生一位，生一位，
不是，然后他们就过海，过海去以后分成两大派，一个什么弟兄会，一个亲戚会，都是亲戚的。弟兄会从哪里来呢？他们在逃亡的过程里面经过德国，吸收了波那个什么玻利维什么什么维啊？
玻利维亚大复兴。
对，就是那个Zinzendorf 大复兴，那个就是弟兄会的前身，但是他们都是一派的啦，一起的，咚咚咚咚咚绕绕绕绕绕，最后绕到英国去，最后从英国坐了五月花溜走了，逃走了，逃到没过来。对，清教徒里面有浸信会的，有弟兄会的，有那个会友会的，叫 Congregational Church， 那个会友会也称自治会，那个自治会后来现在跟长老会合并了，这个 Congregational Church 呢是第一个接受同性恋的教会，呵呵，清教徒。哇，如果你知道这些 history 很有意思的。好，
那马丁路德呢？你说马丁路德也沾满血腥啊？
他的血腥更惨，因为他是第一个得到王公贵族支持的新教，所以呢，在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那一带的王公贵族支持他，通通都要加入他的这个路德会，哎，其实叫信义宗了，啊，但是后来人，因为叫路德派啊，叫路德宗是一个耻笑的话，就像我们浸信会是人家笑你才这样讲的，教会的名称很多都是。外人给你取了个绰号，后来就算了，就接受。弟兄会人家说，哎呀，你们这个同居一起像弟兄一样啊，这个浸信会你们爱浸水嘛，所以叫 baptism。 然后这个路德会了，叫马丁路德的教会，这 Lutheran。 对啊，那他收到这个以后呢，他不是代表农民吗？但是你知道没有多久，国教以后没有多久发生什么农民起义，结果他站在哪一边？他站在贵族这边，
全到位嘛，全到位
啊，他站在贵族这边，
贵族全到位，
他就赞成他们去镇压，死了不少人。然后呢，宗派跟宗派打仗，国家跟国家借着宗教打仗。那个时候欧洲有一个最著名，在一战的之前最著名的战争叫三十年战争，一共打了三十年 yeah, 一共打了三十年，打到后来大家都打累了，才慢慢算了，不打了。这不是跟天主教打，是基督教里面自己打，打得很惨，特别是我们这些泡水的基督徒，浸礼派的，不止浸信会，那个这个梁院长在那个你们教会也算是弟兄会的一支嘛，算半个，
不是直接算，
不直接算了，但是有渊源了，
对，
有渊源，因为跟中国的跟尼托生的教会有渊源都算。都跟弟兄会有关系嘛？对，那像我们浸信会长大，那个浸信会也都是这样。凡是主张敬礼的，我告诉你，
敬礼
在那三十年里面是叫人人喊打。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就被消灭，然后就赶快要逃，都安稳日子都过不了几年。那在。欧洲都是小国小国小国小贵族，所以他们都要走边界，这样穿爬山落海，爬山落海，就这样子慢慢逃。
那
你不打我，我就安营。所以那个年代几十万人都是坐着马车打着帐篷走人的，所以你说我们这种教会哪有什么仪式？你说浸信会有仪式，我最近看到浸信会还哪个牧师好几个那个大教会还穿起袍子来了，那是一欠揍的，欠揍的牧师，他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祖师爷怎么来的。那什么哪有教堂篷车一围中间火一点坐下来就聚会，哪里还有唱诗班，还有一个一个程序，有吗？没有啦，大家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那时候哪有神学院，哪有什么案例的传道人，木头都是自己来的，对不对？你说最伟大那个清圣豆腐读过一天神学院没有？没有，他是个贵族，他就是一个贵族。当玻利维亚的那些那个叫什么教会啊，那个我们美国也有，后来他们就没改变。
不是，
那个最早一批五月花来的里面就有
清教徒，
清教徒里面其实那一船不是清教徒，那一船我告诉你八国联军了、所有要逃离英国不被宗教迫害的人，什么教的什么宗派都有。哎，你说他们在那边是被人家围剿，对不对？被迫害的。我告诉你，所有的古老宗派来到美国建立屯垦区以后，每个都迫害别人，真的。你自己弄一个教会，弄一个屯垦区了，人家跑进来，第一个问你，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教会？不加入，赶出去。你不赶出去，我就迫害你，就是这样子，一样。来到这里，这个人的劣根性，你知道吧？劣根性，你占有了一个区域以后，你就不让人家进来了。那个宗教的平等跟自由，我告诉你，也是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花很长时间才在美国慢慢生根。那宗教的平等自由到欧洲又更慢。好 ，anyway， 这多话不说，我不是给你们讲教会历史的啊，讲故事可以。刚刚听到梁老师说了，讲故事可以，不能讲太久。好，这个节期呢，我就在读书里面，我们就发现，为什么那初代教会会开始做这个？其实他开始的目的不是为纪念一件事情，纪念那个事，纪念这个事。No， 他们是怕忘记，他怕忘掉耶稣基督。哎，你觉得这个理由好吧？
不好。
啊？为什么不好？说来听听。
如果是以马内利的神的话，你一直都记得他的名字。
那怕我们自己忘掉。不是上帝的问题啊，
是灵会感动。
我们人软弱啊，
心灵感动。
人软弱啊，你不能想象我们一定会坚强。还有第二个，久了，大家不在一起聚会了，不是天天聚会了，剩下礼拜天有时间了，剩下七日第一天。还勉强，而且其实第一天是大清早来聚会。对不起，我们那个什么11点聚会都应该打屁股，人家以前是5点半6点清晨聚会的。哎，不是一年一次啦，不是只有复活节才清晨礼拜的啦，是每一次的礼拜天他们都那么早。为什么？很简单的理由嘛，很现实嘛，人家要上工啊，我们现在礼拜天不上工啊，以前上工啊，尤其犹太人怎么跟你礼拜天上聚会？你告诉我，犹太人放假放什么时候？
礼拜六
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这中间时间在家里发呆没事做，都踹了前一天做的饼去哪里？到工会去上课，听 听法利赛人听文士教课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所以那个时候的小孩子都是在会堂里面学写字的，学认字的，他那个就是他们的学校公会。所以到了礼拜六傍晚了，那就是七日第一日了，对不对？他们回家睡觉了，那白天眼睛张开是不是要上班，要做工，又要上工了，对不对？可是要聚会啊，说什么时候可以聚会？天还黑的时候，还没亮。以前人不是天亮就工作吗？所以那个聚会在天什么？还没亮以前。是到了康斯坦丁才说，好了好了，你们都太麻烦了，这样好了，就那一天放假，才有放假了，要不然哪有放假？
没假放。
啊，没有假放啊。以前政府没有礼拜天的，中国政府也没有礼拜天的，每天上班的。
有，中国政府有。
有，有礼拜天。
你讲哪一年代？
我记事的年代。
我讲两千年。
两千年。
我讲一千八百年前，主后两百年。那个西方世界有七日放一天假的，要到康斯坦丁以后，他下了一个命令，全国统一放假。在那以前没有，那以前没有放假的，即使是Sunday太阳日，他们也没有放假的，也不公休的。就像我们现在餐厅爱休礼拜一休礼拜一，休礼拜二休礼拜二，你自己规定的，你累了你就休吧，对不对？以前没那么多公家机关，都是吃自己的，种菜种菜，种地种地，有礼拜天不打鱼的吗？对不对？那你们家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做个农人的，农家的？我告诉你，每天要浇两趟水，它大夏天的时候更惨，那个青菜啊，那个菜苗子，你一天不浇三四次水行吗？那你礼拜天不浇水，有没有礼拜天不浇水的农夫？
不知道。
你真没种过树，真没种过蔬菜。那个小苗子的时候啊，一天缺水你就完了。你去看着全倒了，蔬菜啊是软的，一倒了就救不回来了。
天天都得浇啊。
天天都得浇啊，也就是说务农的话天天都得干。
做农活。
那不会啊，那我们中国农人多少，怎么会累死？那个种稻也是一样，天天都得照顾，到什么收了以后天天放假，他不能把一年礼拜天通通挤到一段时间。那以前美国也是务农的，那你告诉我好了，你养牛一天不喂它行不行？
不行，它会饿死，不能饿死，它就饿瘦了呗。
那你礼拜天不能做事啊，要去上教堂，那你就把它饿死吧。饿他一天，每个礼拜饿一天也不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一天放假对什么人有用？
对上班的这个
对，吃人家饭的人有用，对不对？
对。
其他做老板好了，你开个店做老板，礼拜天叫你关还舍不得关，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传福音最难传就是那些店老板，跟他说：“哎，礼拜天去聚会，我哪有时间聚会？放着客人来不有钱不赚，跟自己口袋过不去，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放假，我们现在都是天经地义，以为就这么样，但实际上不是。那一天不是因为本来就有假了。”在犹太人 那天是真不真不做事了。可是耶稣也讲一句话，很可爱的话，他们怪他安息日治病，对不对？然后说你的徒弟安息日还在做事，你做老师为什么不管一管？你记得耶稣怎么回答吗？哎，我的饮料嘞，
对不起，饮料
突然没声音了，我发现我饮料藏在
这儿。老师少喝点这种饮料。
这是什么？这不是可乐，是用的可乐杯，这里面是柠檬汁跟那个蜂蜜跟芦荟自己种的。哎呀，不说不明白。你看这个叫做表象，对不对？这叫表象。好了，哎，我刚刚说什么？
耶稣讲那个什么安息日嘛，要教他
们。他的门徒。
他怎么回答？还有，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反问他们。
牛啊，
说你们家谁呀？安息日牛掉了井里面去了，你不把它拉出来，到聚完会再回来拉它。耶稣讲的话很可爱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放假其实不那个。这个周期啊，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想，在那个时代，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放假的，没有什么日期，所以礼拜天大家要来聚会还是挺不容易的。最先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啊，根本就想着耶稣再过两个月就来了，所以大家把变卖家产，都一起吃饭，天天吃吃喝喝，把它用完算了。等耶稣再来，结果耶稣还没来，惨了，口袋没钱了，只好出去什么，再出去做工了。所以就是这样，大家分散。你想，而且这里面经过久了，经过200年了，100多年，主后100年，经过了几十年，好几代了。以前的人20来岁就结婚了，30来岁就做祖母了，对不对？不到40岁都做祖母了。所以你看，从耶稣是33岁半，对不对？如果我们倒推，减掉他10年，减掉4年，那也就主后三十年，31年左右，然后一直到主后100年，你看中间差多少年？也不过70年。可是70年好几代了耶，好几代了耶。教学生，我教学生，学生教学生，学生教学生，这些事情越来越什么？越淡。我不跟你们说吗？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哎呀，我见过耶稣，他可以作证的。再下一代就是说，我老师见过耶稣。那再下一代呢？
老师见过，
祖师爷。
不，我阿公见过。
哦，爷爷。
我爷爷见过。那再下去讲不下去了，我跟你讲，到第4代了，你讲不下去了。所以慢慢，教会这种原来可以做的这种聚会已经不能做了。那更不要讲我们那个保罗先生想到什么讲什么，想到什么讲什么，然后一讲一个晚上不走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大概也都这样，那时候使徒大概都这样讲道，所以慢慢，初代的聚会会解体，人是越来越多了，但聚会方法维持不下去了。还有人越来越多以后，怎么样？不好讲了，不容易了。你要维持大家，你说今天你们4个人，我们都有互动。再过多一点，20个人不容易互动。如果今天这里黑压压1000个人，那我就把课讲完，屁股一翻，人走人。真的啊！我在温州讲好几次课，下面都1000多人，我吓坏了。然后好在 我那个他们那个温州教会的台子又特高，然后就在上面，然后那个第一排又前面距离很大，所以我看到第一排的人大概已经在王牧师的那间房间那么远了，而且我大概站在屋顶上讲给下面的人听。
那教会得多大呀？
1000多人的教会，坐可以坐1000多人，但他盖好高好高。
是好几层吗？
对对，所以上次说温州拆教会，我是只有拍手的份
儿。拆教会他们。
你这种教会拆了也罢，对不对？其实你完全只有一个冷飕飕的气氛，你一点都没有，连爱的味道都闻不到，不要尝了啊，这个不讲啊。好，那慢慢慢慢教会必须转型，那转型呢，他们就要想方法让慢慢新来的，你想离保罗几十年了，离约翰过世也好多年了，慢慢慢慢这些第一代就都过去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所教导的继续传承教下去，你告诉我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在保罗时代已经在做了，保罗还叫他们做。第一个，他们把使徒的学生们，他们说写给教会的公函，教会的信，私人信比较少，教会的公函公开信就怎么样，抄了以后呢，你就往下面寄，那时候每个人去传福音也慢慢就形成我们现在说教团。为什么我们这几个教会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因为你们是我们生出来的新教会，然后他们是你们又生出来的，然后他们是我们又生一个，然后我们俩一起又到那边再去弄一个，所以慢慢这些教会都有关系。保罗跟哪几个教会有关系？用后脑勺想也知道啊，哥林多教会啊，帖撒罗尼迦，以弗所啊，加拉太啊，他为什么写给这些人？
是他扮演出来的。
他带教导出来的嘛。所以他有一封信叫他们怎么样，你们把它抄了往下面几个教会送去，让他们也可以读。所以那个成为当时的一种习惯。所以读使徒们的新书信会成为主后100年到主后400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聚会里面重要的环节，就是阅读，公开朗读。这些朗读呢，我们到后来就知道，这些信后来被收集起来，编成圣经。但是这些呢，是给一个教会，某个教会的什么？劝勉信。而保罗那时候也明白，我教导你，我写给你，我就叫你，你抄一份给他们，你抄一份给他们，就一个一个抄传下去。所以我写的信我的教团，那马可写的信，彼得写的信就在罗马跟东方教会亚历山大就满天飞了，那约翰写的信呢就在小亚细亚以及东方教会满天飞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各自的范围里面就作证。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些书信收集起来集合成圣经，大家就问，哎，你怎么里面有几本不是我读过的？那所以不同的教会来的代表就看看，哎，这些我都不熟啊。所以后来大家讨论争来争去，花了100多年最后把它整出来，我们现在这一段 OK。 是不是只有这些信？不是，我告诉你，这只有多少封？
少
保罗连那个希伯来书如果算他的也不过才13封，后面还有几个使徒们的书信，连福音书带那个故事书启示录加到一起27封信，27封信里面还有那个只有一章的，对不对？
对，
最短的只有一章，稍微长一点5章，所以连那些加起来不过27封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主后100年到200年，大概有差不多200-300个不同的书信在各教会传递。当然，后来选择圣经的条件呢，我也不提了。那你们应该要读那个新约重览的时候要读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课？新约重览。哎，那怎么来的呢？就是第一个要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内证，在书信里面要有圣灵内证。第二个要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从这一点看，我说四个福音书代表四个使徒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有使徒的执笔的证印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不是假书，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在古代很习惯叫做托名，我假托彼得写一封信，我假托路加写一封信，所以那个时候假书信很多，虽然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托名作品呢也不在圣经里面。还有第四种不在圣经里面的，就是那些荒诞的小说，这个古代人也很喜欢写小说。因为这个理由呢，约翰写的这本启示录到最后才勉强被接受，因为始终有某一地区的教会就是反对约翰写的这书。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东方的教会，就是一直到多马到印度的教会，还有小亚细亚的古老教会、叙利亚的教会，我告诉你，他们从第一世纪就已经读约翰的那个启示录，所以这个就是它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圣经集中在一起，这个读经的习惯不是有圣经才有，这个你们得把脑袋倒过来想。在还没有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已经透过使徒们在 among 地中海的教会，这已经是后来第二代，就是处现代教会处刑的时代已经有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项目。所以我常常在讲，我们现在的教会，不管你号称基督教会，号称使徒教会，号称圣经教会，我们其实有一半都在说谎。为什么？我们读经读太少。你注意看我们的聚会，我们聚会里面，如果你把读圣经拿毛表量，告诉你最长的教会10分钟了不起，可是你聚会多久？将近100分钟。我们讲道特长很有意思，第一代的使徒讲道很长，但是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传道人讲道都很短。如果你看过一本书叫历代基督教文献这一类的，那个第一代的像约翰的学生那些，除非他写什么那个护教学的书，否则他们讲到两面，逐字稿两面，就这么短。而且呢，他通常讲一个很小的题目，论无花果的意义， 就有点像写写作文一样，都是很小的，论保雪，论遮盖，有没有天使，都是像这样的很小很小的题目，然后两页讲完。当然我不知道他真正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插题啊，或者是故事，但是留下来这些书面大概都是两页，又不是大纲哦。像现在我们讲到光大纲就不止两页，以前的人连讲到讲章在内也不过就两页三页，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特征。那个时代呢反而不赞成雄辩，滔滔雄辩，谁赞成雄辩？保罗那个时代就是雄辩时代，但是到了一百年以后到两百年那个中间，在我们讲的都是安定的时期了，那个逃难时期不算了哈，那个被逼迫的那个时期都是高高低低的，突然来了个几十年，来个一十年八年的，然后就又没有了，又安静一段时间。那个安定的时间的很多人都写书啊讲道啊，就开始教会慢慢处刑了。在哪里呢？在乡下啦，在林里面啦，在有钱人家里啦，那时候不需要到坟场去。我告诉你在坟场里面连讲道都难讲，不要说那声音很难传，光那臭就臭到你死，那个讲道都讲不了了，反正拖进去大概就是纪念主的仪式了。所以呢他们就想出第二个方法， after 那个读经那个读书信啊、哦，是从我们上个礼拜读的那个使徒行传不是讲到那几样事吗？之后他们加进去第一样就是这个，读这些书信，读书信以外再加进去的呢，就是在逼迫与不逼迫之间呢做了什么事？把主餐从什么？从爱宴变成仪式。为什么？上次不讲了吗？都已经逃难了，你还连锅带铲子都给他带到坟场里面去，那么臭也恶心，吃饭也受不了，就慢慢大家不吃了，就赶快来聚会，聚完会就回家了。所以就在逃难当中产生了这个形式化的意义化的主餐。可是那个时候教会仍然把主餐当成聚会的中心点，如果没有掰饼就没有意义上的聚会。你记得这个事，这个一直到很后来才慢慢改变。到了马丁路德以后，在后面马丁路德呢做了一件坏事，他主张呢没关系啦，你们这些农人反正也够笨的，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懂，算了我慢慢教啊，你们也不用麻烦，一年来一次教会就好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做坏事？人家天天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当然了，从天主教八世纪以后一直腐烂到十五世纪的这个马丁路德时代，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去教会了，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没有人知道谁是耶稣了，以为耶稣就是路旁的土地公。我跟你讲真的，你不要想，不要搞错。当国教化几百年以后，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教了。因为什么？圣经、拉丁文、希腊文， 做仪式弥撒，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在法国也好，都用拉丁文。那个不受教育的人怎么听得懂你那个拉丁文？你就只知道上面两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叽里咕噜的，啊，咕噜完了他就结束了。主餐呢，也尽量不给你们吃。我上次不说了吗？他们弄到一个程度，那个面包很伟大，一祷告就变耶稣身体，耶稣身体太伟大了，所以呢，只能给你们看，举着游行大教堂四圈游行，游行个十次八次，游行光游行就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啊，你们看饱了啊，看饱了好了，祝福够了。
那主的杯呢？
主的杯啊。你不没有啊，他就在上面用个金杯啊，然后那个面包沾一沾，你们需要领主餐的就给你吃，他也不让你手拿，怕你掉在地上，倒在地上他也有圣经根据的，亵渎神，血是生命啊，那生命滴到地上那不可怕，那叫亵渎神，所以因此就极端极端的那个质变，就变成极端的迷信，而所有的人就 away from the God。 为什么？你只是出生受洗，死的时候抹油，老百姓结婚在家里结婚，结婚以后要去登记，哎呀，除非你是贵族，要不然你用不起。我不跟你说吗，在黑暗时期，那个教堂里面那个神父要给你死人抹油啊，我跟你讲，他走太空漫步，走超级慢，像那个日本人那个国会反对派一样，走到上面投票要花两个半钟头，就慢慢走，太空漫步。那个家属急啦，那个老太爷快死掉了，还不来抹油，他会往下面走啊。你当然希望老太爷往上面走，死了以后不要往下面走。那个这神父走慢太空漫步了，那怎么办？
给钱。
给钱吧。给钱呢，他走快一点，还敢就再给钱就骑驴子了，那还给钱坐马车了，就这样子，看你钱给的多少，我去的速度多少。
那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腐败从古代就开始了，从人不可以替别人，每个基督徒不可以替别人施洗。就已经开始腐败了，不到主后一百年，已经有那个教会的主教跟长老吵起来，谁可以施洗？为什么？因为以前施洗以后做基督徒是有福分的，要上天堂的，所以要给那个为你施洗的一大笔钱呐。所以那个教会是长老智慧啊，教会的长老头啊。这个当然是我来实习咯，对不对？那个牧师说，开玩笑，我苦哈哈的就靠这一点肉你就给我抢走了，那不吵起来了，对不对？而且呢，以前的牧师一个人管七八个教会巡回的，我们叫现在称他叫主教，为什么主教？好几个教会嘛。因为那时候传道人少嘛，所以他要巡回嘛，所以受洗要等到他来才可以施洗。后来说不行了，那就讨论了，好，这样好了，生儿子那个小儿洗礼给你负责，那长老可以洗，成人洗礼或者监洗礼就要等到我主教来的时候才干。这个都是你说腐败，腐败从第一世纪就有，怎么没有？当然有啊。 腐败从第三世纪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他们康斯坦丁说来你们来开会，有的那个主教啊要走个三五十天，脚踩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草鞋，跟着他的学生担着书来康斯坦丁堡，有的呢带了几十个徒那个奴仆，还有书记，还有那个学生，还带了几浩浩荡荡坐马车来，所以那个时代就有这样，懂吗？所以腐败，我告诉你，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腐败，那个绝对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哪都有。只要有人就会腐败，没有人不会腐败。那个把人杀光了，那个空洞洞的地方，谁去腐败？腐败没钱可以收，没有无利可图。好了，第一个加进去的是读使徒们的书信，对不对？第二个加进去的是什么？是象征性的薄饼。所以爱餐呢爱宴呢就慢慢减少，但是一直到四世纪教会仍然保有一个习惯，就是养那些孤儿寡妇，特别是为主殉道的人，他们的孤儿寡妇教会是义不反顾的去照顾他们，对吧？我又要重讲了，保罗骂的就是那些不肯到教会里乖乖大家一起吃那个不好吃的饭的人。好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主日学，就是所谓的教会年历跟一个叫做读经表 Dictionary。在那个时代呢没有真正的读经表，但是呢是有按照时间来把福音书分开来读的习惯。好，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教会年历。从主后一百多年一直到主后2015年，大概世界上有50%的教会仍然采取或多或少采取这一套教会年历，因为它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告诉你早就废掉，早就死了，因为它有意义。它的意义在哪里？50%以外的50%呢大概都会采取里面几个节日，比如说复活节、圣诞节，大家都过了，不过的也想个名称来过。对不起啊，原谅我这么说啊。这个以前 Kita 是我学生，他到每到圣诞节一定是福音聚会。后来呢，他们教会就说：“哎呀，那你们唱一点圣诞歌吧。”那也是换汤不换药，可能。他做的不对，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过了，那你也只得过啊。那过的时候要把它过成有意义，那才有用，才有用。你把它，你说你不过，但是你那天干嘛？最后还是过一下吧。那你把它过成有意义，我就不反对，我赞成。所以当我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教会在圣诞节呢就做福音聚会做布道会，我说好啊。那我说唱什么歌呢？他说也唱一点圣诞歌吧，因为要吸引外面的人来，那他们也唱一点应景歌。好吧好吧好吧，好，我告诉你什么叫做 Church Year 年历。年历呢是指纪念重温耶稣基督 在世33年的什么故事。也就是说，古代的教会呢，花半年的时间把耶稣的生平呢套在上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2月的第一个礼拜。12月第一个礼拜到底是第几个礼拜？也就是感恩节一过完的下个礼拜天开始，4个礼拜叫做降临节。降临节呢，就是呼求救主降临。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但是以色列百姓呼求等待弥赛亚降临，那个降临节是重温上帝的应许。有没有意义？有。然后到了第五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我们就纪念主耶稣基督什么降生。大家都说降生，都谈降生，所以圣诞节的主题都是降生，有一位救主为我们生。我今年的圣诞节我用了一个题目，非常非常反传统。今年圣诞节在我们耳湾第一进行会，圣诞节那一整个周期，我们的主题是为死而生。你想想对不对？
5个礼拜还是1个礼拜？
1个礼拜，就是那个星期。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才。
他如果不来，不是为我们而死，他会不会降生？
不会。
我问你们一个可爱的神学题目：耶稣的受死什么时候计划的？是耶稣已经降生了以后，看这个事局面这样子，才一步一步进入死亡的陷阱吗？
不是，
那他什么时候计划的？
创世纪
以前。在他来以前就已经定义要这么做，对不对？
对。
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
对。
但是神所给犹太人的任何方法，犹太人都守不住，也就预表着人没有办法怎么样守住任何的约来救他自己，所以只能怎么样？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来拯救我们。可是他降世的目的是什么？
救赎，
就是那只十字架。当然耶稣如果不复活他就不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复活。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不为我们受死，这救赎的计划白写，对不对？因为最大的 capital 就是那个受死。当然他在十字架上复活战胜了死亡，那是 chemical 的结局。我们得到了这个救赎的计划的完结，完成了。所以他说 finish。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finish 是在他救赎的时候讲，还是在他死的时候讲？圣经上说他说了 finish 以后就把他的灵魂交在主的手中。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在他受死的那个 moment 之前，
最后时刻。
对，他为什么说 finish？ 成了。他成了什么？
救赎的计划成了。
对了，救赎的计划是在那里完成的，也就是死是救赎计划的中心点。但是如果他不复活，你 那个计划假的 right？ 但他复活了，表示这个计划是真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从哪里得到益处？我们如何 得到这个生命？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这个救赎计划才是跟我们基督徒最有关系的。好，这个是争论哈，我就不讲了。当然复活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复活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没有复活这些计划都是假的，但是有复活表示这个计划是为真，这个是逻辑的讨论方法。好，他所以你就知道，当他降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他要受死。Am I right？ 若换了你下不下来？你不来的，换了我们不来的，我来生就生嘛，做一个人嘛，潇潇洒洒来走一趟嘛。我还没来我就知道我是要来钉十字架，要来受死。
他的救赎
啊。Right。
因为他是神。
That's right。 No， 因为他愿意这么做。
对，
他是神不一定愿意做，因为他如果走上十字架是神的身份走上去，我们神学白讲了，讲不下去了。因为他本来是神，没死对他没有效果嘛。他没死的话，
没死，神没有。
这个故事白写了嘛？
神不会死的嘛？
神不会死的，他也不会痛啊。那个钉子再大的声音也没用啊。可是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怎么样？才有这个救赎的机会。他担当我们的痛，他知道我们的痛苦。因为他承受了人的痛苦，但是他也是完全神，要不然他无法什么战胜死亡，没有办法复活。好，这个是奥秘了。但是这一段记录，初代的教会在100多年就把它破成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的要研读的目标，好像一个上课一样，好像一堂课一样，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呢，用半年的时间教给大家，然后怕你忘掉，明年再来一次；怕你忘掉，后年再来一次，年复一年。如果你做了50年基督徒，你要听几次？
54。
对了，以前的人比较胆小。也不那么自夸，他们就怕有一天忘记主耶稣，所以呢，一年重复，两年重复，一生就在这个基督的故事里面重复，多好！这就是他们用来教导的方法，一年有半年。从等待主降临一直到哪里？知不知道？猜猜看，这个节期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五旬节，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得到圣灵，对不对？好了，教会就讲故事讲到这里。因为从五旬节以后，教会的另外半年，刚刚好半年，26周，哎，一年有几周？
52
嘛，所以26周，另外26周，有人称它叫 Trinity Week， 但是呢，传统称它叫做圣灵第一周，一直到圣灵 降临第二十六周，这是最古老的称法，就是从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什么时候？
五旬
，五旬七七四十九，然后加上什么？加上哪一天？因为五旬从哪里算起？哦，对，五旬没有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过五旬节啊。犹太人都过五旬节的，所以五旬节绝对不是从耶稣算的，
从耶稣算的，
从逾越节开始算。逾越节后的五十天，所以刚好离复活节四十九天。对不对？
再少一天
啊，所以礼拜天那边也是，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星期天来庆祝五旬节，但其实不会那么准确了，差一天了，但是我们都在星期天庆祝五旬节，所以之后的二十六礼拜叫圣灵降临后的第一周，一直到二十六周，第二十六周里面就有感恩节，那感恩节就是在最后一周。
那感恩节不是美国的特定节日吗？
是的。
美国的吗？
怎么会把放在基督教里头？
刚刚好，因为当时的设计的人都是基督徒，只能这样说。那个日子呢？
信教徒
yeah， 因为那个星期里面有很多怪节，我们平常不用的，而且跟圣经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感恩节，还有一个叫诸圣日 All Saints Day。 All Saints Day 呢，在天主教来讲就有一点像我们台湾什么鬼节一样，
丰收节，丰收
七月鬼节。
我们台湾是七月鬼节，那美国鬼节什么时候？
7月底。
哪一天？
七月第最后一个星期呢，是三十号。
七月三十号。
七月三十号。
对啊。
你知道七月三十一号是什么日子吗？是马丁路德改教纪念日。十一月不是七月，十月三十一号是改教日，十一月的一号，就那 Halloween 过了以后，那个一号叫做 All Saints Day。 All Saints Day 是基督教面对那个鬼节，古代的鬼节，其实古代鬼节是在十一月一号，古代鬼节，所以基督徒呢，在那个鬼节那一天，我们不过鬼节，过什么？纪念先圣先贤，叫 All Saints Day。天主教叫 Saints， 就因为他们把那些古代伟人都什么都封圣了。但是反过来讲，人都死了，你封他圣是他的错还是天主教的错？是教宗的错，但这些人还是伟人嘛？你明白我意思？
殉道嘛，他们
是，不管是殉道也好，或伟大的人，比如说保罗啊，保罗是不是也是我们可以值得纪念的人？哦，彼得啊，
对，
哦，约翰呐、啊，我们可以学习嘛，学习他们的风范嘛。所以这个 All Saints Day 大概就这样。所以在那最后那个周是很奇怪的周，但是呢，之前二十五个周。完全没事发生，没有任何节日，就是从那个复活节后五十天啊，就是圣灵降临节以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二十五个节，什么事都没发生。
Thanksgiving
就是 harvest，
harvest
对，在美国。东北
犹太人是丰收节了，
丰收节哈维斯特
一样都同样都是那个节， 在那个德国叫 Octopus 就是十月丰收。那我们中国也有这种那个丰收以后什么赶街赶节，这个都也有，这个中国人有啊，
赶集啊，
赶集都是在那个，
赶集也不是过节呀，那不算是节呀。
你当它节它就是节了，就是赶集都是在那个秋收以后了。秋收以后农业社会，我告诉你，秋收以后是没事干的事。
在那个什么新疆他们就有这种，
然后之后以后就下雪了，下雪了人也不能出门了，所以就是那个九月丰收十月丰收以后到十一月天变冷之前，就那段时间就是庆祝了。那个感恩节差不多就是丰收节了。如果你们看那个感恩节的故事，都是第一个丰收日，然后这个五月花下来的人就开始感谢感恩。对，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感恩意义啊，把一个传统没有意义的节日变成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那节期呢，就教会年历呢，就上半年，所谓上半年就是从十二月大约的阳历十二月第一个礼拜一直到什么，到五月初。像比如说像今年四月五号
复活节，
那你算七个礼拜，所以差不多五月底了。从六月开始到十一月多长，
但是他们有那个蒙灰节，就是四十天嘛，就是从那个一月份来，这个神到位的，他们有这个
蒙灰节是玉苦奇里面的第一天。那个我现在慢慢跟你们讲，圣诞节期完了以后呢，就是登山显现。主耶稣受洗完了以后，他登山变相显现，一直到变相他召集门徒，对不对？这样子一直到复活节的前五个礼拜，就是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那从那里开始就进入复活节期。好，复活节期有六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是复活节，前一个礼拜是什么？中树节，耶稣骑驴进城，犹太人拿棕榈树挥舞着说，那个大卫的子孙啊，当称颂。然后在之前的两个星期，然后三个星期，这个星期的礼拜三就是你说的蒙灰日。前几天才有学生问我蒙灰日的意义是什么。蒙灰日的意义就是
要头要挖那个灰嘛，要蒙。
你记得历代志跟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那个王国家若遭遇大事，
王就撕破衣服蒙灰。
蒙灰干什么？悔改。好，还有一个人看起来他不需要悔改，但他也悔改了，他也蒙灰了，叫做那个
约伯
蒙灰配马蒙灰的
约伯在英文说，他说了一句话，说 I'm ease， 我太安逸了，我太舒服了，所以神的这个事情降临，所以他就蒙趴在灰里面。这蒙灰不是一定盖头上，那铺在灰里面也算。那这个意义很简单，就是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所以整个复活节的意思从悔改开始。
那
对啊，不悔改就40天嘛，对
啊。那不是40天，悔改那就那一天，第一个星期，那40天有几个礼拜？6、7、42嘛，
啊，
对不对？
6个礼拜天，
有6个礼拜天，
啊，
然后加上2天嘛，
啊，
所以那个礼拜三是什么？
复活节，
是蒙灰日嘛，然后最后到第6个礼拜天是复活节嘛？
对。
这40天里面在讲什么？
军事祷告，军事祷告，我们就是全道那个全道会就是这样，我们是在上
一般的聚会，一般的传统，在这一段时间读经读什么？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
读经，
其实我们教会早就不使用这些日期，可是事实上我们会在那个时候读这些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什么？它不折断，有没有？或者是什么？它诚然担当我们的
罪，
就是圣经上指着弥赛亚跟我们关系的那些，都是预表了主耶稣来要为我们受苦。他没有加绒美
琪，以赛亚书跟那个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对，
以赛亚书主要，然后诗篇一部分，所以这一段时间读的是什么？读的是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弥赛亚的来不是做我们的君王，是要做我们的什么？
救主，
救主。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教会再说一次，我们教会可能已经早就不用这个节期的名字，但是不知不觉里面我们接受到这个养分，我们教会知道在这样的纪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些经文来纪念主。不要忘记每一次聚会不是给我们上课得到一些祝福帮助，每一次的上课，每一次的聚会，就是为了要纪念主。即使你不拨饼，你仍然要纪念主。那纪念主用什么方法最简单？就是不断地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这就是节期的目的跟功能。这半年就是这样。那下面半年我说的那个西线无战事，没有事做，没有节期发生，对不对？不是，因为下面的半年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所以上面半年是 Jesus alone， 就是指古代人这样翻译，叫做唯独基督。这半年讲的只有基督。我们现在教会乱来嘛？为什么乱来？我们现在整年都在讲基督跟我们什么关系，然后另外整年讲圣经怎么去 apply 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圣经变成我们什么 menu 生活的什么，这个叫什么？不是指南，那个叫什么？我们每一个机器里面不是有一本
说明书
哎，圣经变成我们的人生指南了，说明书了，忘记了耶稣才是我们要讲的事情。所以教会有这个节期也有一个好处，至少人不会乱讲道。 At least 我告诉你，真的至少你不会乱讲道，你会跟着这个日期一天一天的讲，那讲下去就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所以半年是什么？是 Jesus alone。 下半年是什么？不是 me alone， 是 Jesus and I，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慢慢忘记的事情。这也是那个时候基督徒，我刚不说吗？他们就怕他们掉入那个景观光景，所以他们要不断不断不断不断来重复。
其实有必要的。
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节期未尝不好。我们不要当它是一个日子节期，不是纪念什么人，不是什么鬼节什么节什么节。讲节，我们中国受中国人受了那个节的节的这个中文字的古老意义给干扰了。我们可以不过复活节，可是我们不能不明白复活节的意义。我们可以不过圣诞节，可是我们不能不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了死来降生。
纪念的历史。
其实我们就是在 remind 我们的弟兄姐妹，基督是为我们而来。所以那半年，另外半年呢，他来了以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讲的是这个。但我们现在教会讲的是什么？是他走了以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样把话留下来，继续引导我？我上公共汽车，哎，哪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我去办个事情，哪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是不是现在教会都在讲这个？对不起啊，梁老师讲道啊，不过我不是在讲道学，我在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信仰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所以这个信仰的关系怎么落实，古代的教会用这个方法来落实它，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基督的这个故事，我们讲 event， 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 event 当中。其实你说他下半年不是讲基督吗？仍然是在讲基督，就在讲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上半年讲基督的故事，讲完了，大家明白了，交给圣灵了，对不对？从圣灵降临以后了，那圣灵来干什么？无非就是让我们明白基督与我们的关系，这就是圣灵。所以那不说吗？只有圣灵可以让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只有这样子，目的就这样而已。多出去的都加的。我对现在的Life Application 的这一套理论非常不阿门，那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不是说神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不会带帮助我们的生活，而是那是圣灵的工作，实在不是人可以教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主的关系，那让圣灵来带领这下面的半年。所以也有人称下面的半年是圣灵的半年，上面的半年是基督的半年，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 cycle 称作 church year， 教会年历。下个礼拜啊、哦，下礼拜我不在，在下一个礼拜我就跟你们讨论，在教会年历里面，历史上的教会怎么去填补那个意义。现在我们标题有了，题目有了，那我们怎么去填充它，丰富它？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分享，能够有机会在一起研读。但是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谢谢主，就像当初保罗一样，你亲自教导。主，我们求你在光中教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必要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